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原本呢是这个礼拜是 David 牧师来讲道和圣餐，但是呢他昨天下午告诉我他这个生了挺重的病，他一直想坚持来，但是他觉得还是坚持不了，有可能是肺炎，他就是所以那就他也是表示非常的抱歉，然后他会6月2号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这个也为他祷告啊。那好啊，今天呢我来正道，那个请弟兄姊妹翻到传道书第11章7到10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传道书11章7到10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呐，在你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使你心所愿行的，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但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也特别祈求主的圣灵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真智慧，认识你，把荣耀归给你。孩子也特别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就祈求你，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也在你的教会中运行，让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传道书的11章可谓是对日光之下人生如何生活最为具体的智慧的劝勉了。论到人在地上怎样的生活，比如说告诉我们说人当如何在地上行善施舍，人当如何勤劳的工作，如何按照上帝创造的规律而行，就如播种收获粮食。接着传道者又给我们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就是年长者少年人当如何智慧的生活，或者说是对日光之下人一生如何生活智慧的一个劝勉。那么对这个劝勉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那个更高的人生智慧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劝勉年长年少者的智慧。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劝勉年长年少者的智慧。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段上帝的话语。第一个就是对年长者智慧的劝勉，第一个就是对年长者智慧的劝勉 Exhortation to the wisdom of the elderly。 那么第二个就是对少年者啊，对年少者智慧的劝勉Exhortation to the wisdom of the young man。第三个就是神都必审问，第三个就是神都必审问 God will judge them all。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对年长者智慧的劝勉。我想凡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一个期盼，就是自己的一生是一个完美的一生，比如说是一个长寿的人生，并且生活幸福完美，这可能是每一个人都期盼的。但到底人生的结局怎样，或者说谁都不能给你一个答案，或者说谁都不能给你预测一个人生的结果如何。对少年人来说，更多的是期盼和自信。所以说对少年人来说是更多的期盼和自信，他们绝不会去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去预测自己的人生。即便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经文，在第二节说，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啊，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都不会往坏里去预测。其实一个人生的完满啊，圆满与否，是否完美，只有年长者才有资格来评价啊。就说人的一个一生走的到底如何，只有那个年长者到了一定年龄，那个人他才有资格来评价，因为他已经走过了自己人生的啊绝大部分，或者说在他的人生中经历了一切，所以他才能够总结出人生的结论，或者说他会给出我们更多的人生的实践的智慧。那么传道者在给出年长者智慧的劝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首先是对上帝的创造发出的颂赞。所以在第七节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圣经在这里说光本是佳美的，那么这样的颂赞把我们带回到上帝起初创造时的那个美好。我们回到圣经的最初，就是圣经的一章一节这样说，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四节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是就把光暗分开了。第五节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光是上帝最初第一日的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啊，就把光暗分开了。这个光本是佳美的，传道者颂赞上帝在起初创造的光本身就是佳美的啊，不仅是极其的美丽，而且他还供给我们受造物享用啊。而且说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们都喜悦这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啊，它会给你带来很好的心情啊，愉悦，而且还能够提供给人，或者说人类所需一切生物生长的能量啊。所以说光它不仅带给我们这个愉悦啊，而且我们的生命离不开光啊，无论是我们吃的用的，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离不开光。就如主耶稣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啊，也是今天主席祷告时说的44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光啊，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主耶稣说，就是无论你是信靠上帝与否， 上帝的创造赐给人类这个生存的普遍性恩典啊，我们知道上帝赐给我们普遍性恩典，也赐给我们特殊性恩典，所以对所有的人来说，上帝都赐给了我们普遍性的恩典。传道者对上帝创造的颂赞啊，上帝创造的光本是佳美的，让世人眼见日光可以喜悦，就是要告诉世人说，每一个人生存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啊，这都是上帝慈爱恩典的彰显。所以每个人当领受的时候，领受上帝这些普遍性恩典的时候，都应当向上帝献上感谢和赞美啊，都应当向上帝献上感谢和赞美。所以不在于你认识不认识，你已经享受了上帝普遍性的恩典。那么接下来传道者对年长者发出这个智慧的劝勉说，他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传道者在这里劝勉的两个方面，一是在上帝普遍恩典之下，人活着就是恩典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人活着就是恩典？人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年多年，甚至再长年长年迈，这里告诉我们说都当快乐多年，这就是日光之下人生的恩典。不仅要快乐啊，后面更应该感恩，这可以说是给日光之下世人的一个智慧的劝勉。其实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是好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快乐的活着，其实在今天的世道中，在所有人类犯罪后的世代中，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传道者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活着的每一天，不仅要快乐感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普遍性恩典的这个智慧的劝勉，然后接下来传道者一转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智慧的思考，就是我们人生不是每一天都是阳光明媚，那么人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这里说的黑暗的日子，不是指那个黑夜的日子啊，乃是指人生度过那个不如意的困苦黑暗的日子啊。我们人生中很多啊，这种困苦黑暗的日子，不如意的日子。那么前面不是说上帝创造的光原本是佳美的啊，眼见日光也是可喜悦的，那么来到实际的人生却不是如此，反倒是黑暗的日子，困苦的日子，甚至是痛苦的日子。不仅如此，而且这个日子必多啊，这个日子还很多，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去抗测的话，可能困苦的日子多于那个喜乐的日子。而且到最后告诉我们说，你会发现说你走到最后的人生都是虚空啊，都是虚空。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什么是人使得人原本在上帝普遍恩典下美好的人生变成了黑暗虚空的年日呢？诗篇九十篇告诉了我们最直接的原因和智慧的答案。九十篇第五节这样说，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啊，是因为我们因着神的愤怒啊，这个怒气而消灭惊惶。第八节告诉了我们原因，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 啊，是因为我们的罪孽啊，我们的隐恶带给我们的这个愁苦黑暗，是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紧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弟兄姊妹，真的好快啊。我记得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好像一眨眼，那时候还真的觉得好像还不算老吧，还算年轻点。这一转眼你看我们常做的老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以前都很年轻，现在你看很快就70岁80岁，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想没想过，我是觉得上帝够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你想这多快啊，弟兄姊妹，圣经讲的70岁80岁我们都达到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回想说我们所经过的就像圣经讲的没有什么可以紧夸的，紧夸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这是圣经中对年长者的劝勉。下面我们看对年少者智慧的劝勉。我们说老年的人生是黑暗虚空，那么充满这个盼望向往的少年人又怎么样呢？传道者给少年人的智慧劝勉是什么呢？第九节说，少年人呐，在你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哇，这个很好啊，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少年的人生怎样啊，也不知道你少年的人生是度过的是一个美好的时光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光。那对我来说啊，虽然我们小的时候日子比较贫穷啊，就是在主要是在物质上饮食上的缺乏啊，那是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的，那么也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啊。所以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最盼望的可能就是过年啊，因为过年的时候至少能吃得饱，而且可以吃到很多平时我们吃不到的东西，而且还可以穿上一件新衣服。每一年过年都是我们极大的盼望，而且可以享受那个美好的啊吃喝的享受，这就是那个年代。所以特别是少年人更加的盼望，虽然物质上生活上贫乏，但有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少年人所拥有的啊，一点就是快乐啊，就是快乐。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的人跟今天的人恰恰相反，我们年少的时候贫穷但很快乐。我的印象里我们那个时候读书啊，弟兄姊妹，学习的内容真的很少，至少我读到小学就是真的没学什么东西，老师每次教你几个字，然后呢回家写，再要求你写5遍，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一会儿就写完了，所以回到家里以后就啥事都没有啊，就是玩啊。我可能在这里给你们讲讲也讲不完，都玩疯了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玩，各样的玩法啊，什么都不去思虑啊。所以用一个形容词，就是那个时候少年的生活真是快乐啊。所以我今天想讲看，说我们的孩子们 其实我们真的是这个畸形的心理哈。你看我们那时候玩到现在也没有耽误你的那个知识的学习，对不对？今天你说从小学幼儿园就给学这个学那个，学了那么多的东西，孩子都没有根本玩的时间，失去了一切的快乐，但是又怎么样呢？啊，所以真的是这个那个，所以对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快乐的少年啊，这就是上帝赐给少年人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少年人啊，他们已经没有了那个快乐的那个时间，或者说无忧无虑的生活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个奢侈，虽然物质丰富了，但是他们没有那样的快乐了。所以传道者告诉我们，少年人啊，不仅有快乐人生这样一个特征，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在幼年的日子里呢，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看爱看的。那么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三个方面少年人容易的倾向，就是使你的心欢畅，就是指人的心里所想的一切啊，你想想什么啊，可能我们少年人想的最多啊，你别说少年人不想啊，我小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想天外是什么，每次看着天上那个星星，想说那星星的我看不到的那个外面又是什么啊，你会去想很多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行你心所愿行的，就是人按着自己的心愿去行自己的事情，看你眼所爱看的啊。那么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啊，我们看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少年人的心当以什么快乐？以神欢畅，行上帝所愿的事情，看上帝所让看的东西啊，可能就是神的话。但是传道者在这里更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警戒劝勉少年人啊，智慧劝勉少年人最容易偏行的三个方面，少年人最容易偏行的三个方面，因为少年人有这样的特点啊，他们容易冲动，容易被诱惑，他们容易无所顾忌行他们所行的。就如箴言中对少年人的警戒啊，我们都熟悉的箴言第七章啊，我这里只节选一点，第六节他说，我曾在我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啊，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啊，从街上就经过，走到淫妇的巷口，直通到他家的路去，在黄昏，在晚上，在半夜，或在黑暗之中，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里讲到那个诱惑啊，妓女的打扮，还有那个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罪就蹲伏在那里啊，诱惑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地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啊。第七章讲了很多有关这个内容，所以我们看到少年人啊，最大的就是容易被诱惑啊，啊，甚至是幼稚。我们小的时候虽然没有像今天啊有这样多的高科技网络，可是我们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恶啊，弟兄姊妹，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讲我过去所犯的那些恶行啊，真的。我就觉得我信主以后，我觉得说我们小时候就像圣经中讲的， 整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啊，不仅想而且还干，什么都敢干。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行的那个恶哈，那时候你知道吗，单位里面都会有车到各个地方去拉些蔬菜啊，什么像我们那儿从青海湖拉些鱼回来啊等等，其实那都单位里拉来以后卖，也不是很贵，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小时候就一定会到那里面去偷啊，那个都用那个拉，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盖着都想伸进去手去偷，鱼也偷，什么菜也偷，什么都偷啊。你说那孩子偷了干嘛呢？有时候鱼偷了也没办法把它弄熟，什么坏事都干啊，尽都是恶。所以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圣经中讲，让我们去行善施怜悯啊，施怜悯的事儿几乎没有，不会做这个事情的。那么对今天互联网发达的年代，对少年人来说诱惑更多了啊，充斥着各样的诱惑，加上少年人的特点幼稚，容易冲动，无所顾忌，很容易被诱惑，所以对今天的少年人来说啊，更加的有挑战。色情网络眼目的诱惑啊，肉体情欲的诱惑，金钱的诱惑啊，打游戏的诱惑。弟兄姊妹，我这个以前我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小时候没什么东西去玩啊，没什么东西玩。你要那时候就说你能够用一个木头底下钉两个钢筋当一个滑冰车，那都是简直奢侈的不得了了，对不对？没什么东西可以玩，要么把纸牌叠叠，烟盒叠叠一起玩啊，那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所以我对这个后来今天年轻人对打游戏这样的诱惑啊，我真没想过。但是你后来了解到说这个东西，这个玩游戏这个东西，就这是对后来的人这个根深蒂固，这个就是到了骨子里的影响啊，甚至有的孩子会为打游戏颓废了一生，就在那个里面啊就出不来。还有更多的啊，更多的诱惑。其实弟兄姊妹，说句心里话，今天世代，在今天世代，少年人难以抵挡质量多的诱惑。那我们成年人呢，甚至我们年长的人呢，不也是难以抵挡吗？我们所想的，我们所看的，所行的啊，我敢保证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花在网络上，手机上，微信上，而不是在圣经上，这就是今天的现实。就像我以前分享的，我们那个同事朋友，对不对？我说那你这么早就给他这些东西，你的孩子能够控制吗？他说是啊，我们成人都控制不了，我怎么能让孩子控制呢？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现实。那么我们说传道者给少年人最好的智慧的劝勉是什么呢？就是第九节说的，少年人，你们在年幼的时候你们可以快乐，你们也可以心欢畅，你们也可以心里所行所想的就是所行，对不对？你们也可以看你们所爱看的。然后再告诉我们说什么，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我们第三个要来看，神都必审问。那么我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什么是神都必审问。传道者在给少年人智慧的劝勉的时候， 在日光之下的日子中，你可以享受神的恩典，对不对？无论是快乐的幼年，还是你心所向往的、憧憬的、心里所想的，或者说所行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少年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啊，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去做、去想、去看他们所要得到的一切。那么另外一方面，圣经劝勉少年人要知道，无论是你所想的、所行的、所看的一切，最终都要向上帝交账，都要向上帝交账，因为上帝都必审问，上帝都必审问。那么传道书弟兄姊妹提到了两次神都要审问。什么是神都要审问呢？我们看到传道书，我们很快就会讲完传道书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完就讲完十一章，还有一章十二章。十二章最后一节的结尾讲了一句话啊，可以说是对整个传道书的一个概括和总结，所以这句话你想想有多么的重要。十二章十四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一切，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其实圣经在这里不仅仅是强调少年人，乃是给任何人，任何阶段的人生，包括中年人、老年人，我们所做的、所想的、所看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恶是善，神都必审问。传道者通过对年长者、少年人的劝勉，告诉了我们两个真理的劝勉，啊，两个真理的劝勉。第一个，上帝是创造主，他赐福一切的，他是赐福一切的主宰。上帝是创造主，他是赐福一切的主宰。第二个，上帝是审判主，无论善恶都要审问。一方面，传道者要求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享受上帝创造的普遍性恩典；老年人享受日光之下明媚的这个生活。啊，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少年人在幼年时当快乐，啊，无论少年人、年长的，这都是上帝赐下的普遍恩典。然而圣经同样警戒年长者、少年人，神都必审问。那么说为什么这一句话这么重要呢？这里不仅宣告了上帝是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上帝更是那个万有的审判者、审判主。那么年长者度过一生黑暗的日子，都是因着罪带来的一切；少年人受到的诱惑，心里所想的，按自己心思所行的，眼睛所看的，也都要经过上帝的审判。因此我们概括说，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少年人，那弟兄姊妹，你说那圣经中为什么光讲年长的、少年人，那中年人呢？为什么把中年人也省略了呢？我们说中年人的罪是不是更多？是这样的，弟兄姊妹，那为什么只讲少年人，不讲讲老年人，不讲中年人呢？因为我们知道少年人、老年人代表了我们人生的整个过程，我们从出生到我们的结束，这两头代表了我们人生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最容易犯的罪，就是圣经概括的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所讲的眼目的情欲，眼睛所看的，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么什么是神必审问我们的智慧劝勉呢？第一个，就是要敬畏神、认识神，人才可以脱离老年人的黑暗和少年人的私欲。 所以第十节说，你们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我们说老年人如何摆脱罪恶的黑暗虚空，少年人如何除掉心中的愁烦，从肉体中克去邪恶，不再虚空呢？或者说人如何脱离罪恶、死亡、虚空、黑暗的捆绑呢？传道者不仅让我们深思，更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出路。传道者真正的智慧就是要劝勉我们，给了我们人生出路的智慧。所以第一个，如何洁净，免去上帝公义的审判呢？如何洁净我们呢？如何免去上帝公义的审判呢？就是基督宝血的洁净。心思意念的罪，肉体情欲的罪，都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除掉啊！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各样的罪能靠我们自己的办法除掉吗？没有。那人只有敬畏神，认识神，认识这位弥赛亚救赎主，他才是除掉世人罪孽的羔羊。也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人的罪，从人的心里面除掉罪，让人能够克服肉体情欲的罪。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给了我们清楚的启示，第一章的十三节往下是这样说的，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守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所带给你们的恩啊。这是彼得前书啊。我们传道书讲完以后，我们会讲彼得前书，我们还会接着讲。十四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就说我们在之前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们所效法的是那个蒙昧无知放纵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说不是说上帝要求我们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是他圣约的子民，他也要求我们圣洁。第十八节说，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那能坏的金银等物。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脱去我们那个救我的罪，那个祖宗流传的那个虚妄的行为，我们的罪不是靠着那些能够朽坏的金银财物。十九节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虽是基督的宝血，基督使我们脱离了那个罪，脱离了那些邪恶。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我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在于神。所以说我们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信靠那个从死里复活的神，才给了我们那个信心和盼望，而不是那个少年人私欲的那个盼望。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啊，我们讲到这个得救的信心啊，成圣的得救的这一面，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如何成圣啊？如何成圣？就是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成圣啊。在成圣上，这里告诉我们要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成圣。一方面，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而得救，成为新造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 我们是因信称为义，乃不是靠着律法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在我们得救上面，你不是靠着律法得救的，你是因着信而得救的啊，因信被称义的，而不是靠着律法得救的。那你说上帝的律法干嘛呢？啊，对不信的人来说，我们说律法就是个标准镜子，你只有有了律法，你才知道何为罪，何为善，对不对？那么但对重生的人来说，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继续成为圣洁呢？就是所谓的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就是靠遵行上帝的律法来成圣的。所以弟兄姊妹，成圣是要靠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所以这两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无论是年少的少年人，还是年迈的老年人，对上帝的子民来说，对基督徒来说，都是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才能够得胜。我们知道在旧约时期，上帝在民数记教导以色列民，要他们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牢记一个东西，就是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啊，要让他们牢记住要遵行上帝的律法，这样他们可以不偏自己的私欲或者偏自己的道路，这样一个重要的啊目的。比如说在民数记十五章啊，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民啊，包括今天的犹太人，你到安息日去看他穿的衣服，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个衣服上的穗子啊？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节，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民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的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啊。弟兄姊妹，下次可以去看看犹太人穿的衣服。你们佩戴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耶和华一切的命令。那这穗子干什么的呢？就是当他们看见的时候，就要纪念耶和华一切的命令。Torah， 上帝的律法。要做什么呢？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不是随从你自己心所想的，眼目行邪淫，眼目所看的，素像你们素常一样。这里告诉我说，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律法，没有去遵行的话，我们素常行的是什么？随自己的心意啊，随眼目行邪淫呢、啊，这就是每天所行的。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说，遵行上帝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四十一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耶和华你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到圣约关系的时候，这几句话就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圣约关系？就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就这么简单。我们之所以圣洁，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要求你在他的国度里也要圣洁啊，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个是以色列民，上帝的子民从小到大都知道的。你不要说啊，少年人不知道，不是的。对以色列民来讲，他们从小到大都知道，他们每天穿衣服的那个穗子都要在警醒他们，警醒他们所思的、所行的、所看的，都当纪念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今天上帝将圣经一切的真理律法赐给我们基督徒，那我们今天的看的是什么呢？看那个衣服的穗子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圣经就是我们要按着那个标准去看、去思、去行的。就如箴言七章一开始对那个少年人的劝勉，他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 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啊。可见第三节说记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可见上帝的律法多么的宝贵。也就是从小的时候要将上帝的话语命令存记在心，刻在心板上。又如诗篇119篇9到10节所说，第九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但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所以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话呢？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遵行神的话啊，遵行神的命令。对今天的基督徒，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来说，基督徒无论是年少的啊，年老的，我们都有着圣灵的印记，基督的新生命啊，更当遵行上帝的律法来成圣。圣经在以弗所书论到基督的教会啊，为什么要成全圣徒，以及基督徒在教会中当如何遵行上帝话语成圣的时候，给了我们同样真理的启示。以弗所书4章11节开始啊，这里首先讲到神的教会，他说在教会里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目的是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教会的作用。13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基督徒在教会成圣的目的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是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认识神，而且长大成人，有那个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又反过来讲，我们不是怎么样的人呢？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成圣，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着各样的啊，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做那个少年人啊，那个小孩子啊，被诱惑被欺骗，中了欺骗的法术，或者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然后接着告诉我们，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基督元首，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各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神给我们的家，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你只有在那个家中，你才可以联络的合适啊，百节各尽其职，让我们彼此相助，彼此相爱，建立自己，在爱里面建立自己。我有时候想想，我可能很少在教会中讲到我们弟兄姊妹如何彼此的相爱啊。其实我们弟兄姊妹的确非常的彼此的相爱，但是我以后我会更多的讲，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要彼此的相爱啊。我们只有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的建立啊，彼此的扶持，我们才会更好的长进。所以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的教会，你觉得能成圣吗？弟兄姊妹，真的很难啊，真的很难。你自己在家里谁监督你呢？我们所思的，所想的，所做的，是不是？17节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所以我们过去，我们就像外邦人，我们就是心里从虚妄的事，这个虚妄的心行事，这就是我们过去的本相。没有重生的时候，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心理刚硬，这就是我们原本的本相。人不可能在那个本相中行出善来，也不可能遵行上帝的律法。他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就是结果啊！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看这个以弗所书这里先论述了我们过去旧人的一个表象，然后再论到我们今天。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受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里说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呢？是更换了一心啊，不光是那个外表，而且是那个灵魂里面，心里面被更新，有着基督的生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有着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说我们有什么上帝的形象呢？就像耀灵文达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按照他的这个公义圣洁啊仁义所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是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荣耀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啊，我们要常常思考我们荣耀的地位和身份啊，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属神的儿女都当依靠圣灵的恩典来持守遵行上帝真理的话语，在基督里成为圣洁。的确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语才能够成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神的话语是有能力让我们去遵行，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要靠着圣灵的恩典，圣灵的保守。所以圣灵和上帝话语的工作是一体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进入并承受上帝亲自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那个上帝永恒荣耀的国度。阿们。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借着圣经，无论你对少年人的劝勉，对年长者的劝勉，主你都是要让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那个人生智慧，这个智慧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到，才能够得到那个由基督而来的那个丰盛的那个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也需要我们尽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要遵行你的话语，遵守你的律法，我们才会更加的圣洁，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子，越来越像神所创造我们的形象，就是按照真理公义圣洁仁义所造的样子。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常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愿你的话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就像那个以色列民当年穿衣服的那个穗子，让我们常常在圣经中来看你所让我们看的， 行我们你所让我们所行的，让我们想你所愿意让我们所想的，就是你那个永恒天国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来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